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机会能够到这里和弟兄姊妹见面，彼此有交通。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好，我们把第一节到第九节稍微念一下。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关于这个国度有非常重要的讲论啊，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天国的王，他到地上来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国度的性质啊，和那个进国度所需要的条件。那这个通常呢，被一般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呢，被称作是山上的宝训啊，登山宝训啊。那我们知道这五六七章非常的重要。那么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呢，主在这里讲到七个比喻啊，这七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国度在地上要怎样借着教会把它彰显出来啊。那这七个比喻呢，我们知道中间讲到有的是好的一面，有的是不好的一面啊。那么对今天的教会呢，是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呢，是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在地上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啊。那么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的时候呢，主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度在末后时代在地上所显出来的一种光景啊，我们都晓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论啊。那么特别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呢，主讲到这个天国的七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在这里很着重地告诉我们啊，天国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彰显在地上。那么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呢，同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那么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可以说是一个七个比喻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啊，所有重要的原则都在这个比喻的里面。那这个比喻呢，那么主告诉我们是一个种子要撒在地里面，那么借着这个地里面的生长啊，结出果实来，能够把这个国度彰显出来。那么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国度它不是用武力来建立起来的，它也不是用政治的力量，用组织的力量把它建立起来的。神的国度乃是借着什么，借着生命的成长表现出来的啊。所以因此呢，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这个成长啊，那么就关乎到主耶稣基督国度在地上面的彰显。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啊，乃是借着这个生命的成长，圣徒们生命的成长，那么把神的国度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当初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讲述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呢，来来听到的人很多啊，啊，多到一个地步啊，主在那里啊没地方可以站，所以他就怎么样上了船啊，上了船之后呢，请那些 这个开船的人把船呢离开岸边，主就站在那个船上呢，面对着群众啊，那么讲了这么一篇的比喻。那弟兄姊妹们，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听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啊，好像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们生活中间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有很多的百姓呢听完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啊，然后呢只有这些门徒们啊，当群众散去之后，他们就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问啊，到底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义。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原来是一个什么天国的奥秘啊！所以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不晓得这个比喻的重要啊。那么当时呢，你知道他们都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大的先知啊，他们尊重他为先知，他们并不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也不认识他就是天国的王啊。所以当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来听啊。那么就像今天一样啊，我们讲说，哎呀，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呢，开始要开特别聚会了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去听啊。所以那天呢，有人说，现在呢，先知耶稣，大先知耶稣要讲道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去听啊。听完之后呢，回来了，有人就问他们说，你今天呢去听了耶稣讲了什么道啊？啊，他们说，哎呀，没什么了，他教我们怎么种田。他说这个呢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啊，这个道太简单了啊，并且呢他是个木匠，他怎么懂得种田呢，对不对啊？我们比他懂得多了。那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呢以为说主耶稣只不过教他们怎么样种田啊，但他们没想到主用了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比喻呢，那是讲出什么呢，那是讲天国的一个奥秘啊。主耶稣曾经讲过，天国是努力的人啊，那个进入的啊，要努力你就得着了，是吧？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呢，门徒们呢跟这一般的犹太人就不一样，他们听完之后呢，哎，他们不能明白主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撒种的比喻呢，是吧？一个种田的比喻呢，所以他们就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他们就问主，他们说：“主啊，为什么你要讲这么一个撒种的比喻，到底这个比喻有什么意义呢？”啊，那我们晓得下面主就对这个比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是天国的奥秘啊。原来天国的奥秘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人在这个地里面撒种啊，那个种田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今天在这个地上啊，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包含着有深奥的意义在背后的。那么这个种田呢，看起来是外表上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呢，但是你不晓得在这个里面呢，却包括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呢，神讲到天国呢，就像这个种子在地里面，它以这个种子的生长结实这样的光景来彰显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的国度要在地上开展呢，不是靠着教会外表的工作，那是靠着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那个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怎么样种在你的里面啊。那么这个生命的在我们里面的成长呢，那么决定了神的国度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以这个生长要生长得好，那么生长的要茂盛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比喻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很多基督徒啊，对这个撒种的比喻都非常的熟悉啊。我想有很多时候传福音呢、啊、我们也用这个比喻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比喻呢是讲到天国的奥秘啊。那么这是主今天给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那么这里呢所讲到这个种子呢和这个土壤呢，主自己做了一个解释。那么什么是这个种子呢啊？这个种子呢，主讲这个就是天国的道啊。那么也路加福音讲就是神的道啊，就进入神的话。那我们这里我们就很 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呢，神的话不是一套的理论，神的话不是知识，神的话不是道理，神的话是什么？是生命啊！主说呢，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摸到神的话，你不应该光摸到道理，不光是不应该光摸到知识，你应该摸到生命啊！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啊，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圣经中有永生，对不对？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话，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摸到主的自己，那么主的话在你里面就成为灵，就成为生命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读经啊，不是为着光是研究外面的道理，我们乃是要从主的话里面得生命啊。所以呢，主的话就是那个生命的种子啊。今天呢，神要把这个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那么这里的田地是指的什么说的呢？弟兄姊妹，这里的田地呢是指的人的心说的啊。所以这里的田地是指的心田说的，神的道要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人的心啊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不仅物质的心啊，这个生理上的心很重要，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心，对吧？我们中国人最懂得什么叫做心了啊。一个人的心就代表这个人的啊，一个人的心也影响这个人的。我们的心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就如何啊。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人的心很重要啊。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圣经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光景好不好，跟我们这个心有关系。当我们这个心的光景对的时候呢，它就像一块好土啊。那么这个道呢，主的生命道种在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好的一个成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好的成长呢，跟神整个国度的彰显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这个心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讲一个人的心要转向神啊。这个 Billy Graham 啊，这个哥里汉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在英国啊，有一个这个乡下的一个农庄啊，在里面这个庄主呢是一个很骄傲的英国人啊，又很固执。那么呢，他呢有个贴身的一个仆人呢叫约翰啊，这个约翰呢跟随他很多年。那么这个约翰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就常常对这个庄主说你要信耶稣。这个庄主说不，他很骄傲啊，他说我不需要信耶稣啊。这个仆人就不停地对他讲啊，这个主人就是一直都是拒绝啊，心很刚硬啊，他的心刚硬不肯接受。那么后来呢，这个庄主老了啊，这个身体不好，生病，有一次病得非常严重，病得很严重啊，他就呢想到这个死亡的事情，他心里面就害怕起来了啊。所以那天呢，他这个这么多年呢这么骄傲刚硬的一个人呢，这个想到死亡害怕了，但他也不太好意思，他就把那个老仆人叫来，他说这个约翰呢，我应当怎么样做啊才能得救呢这个刚硬的人呢碰到的死亡了，他也不能不低头了啊，他就对他的仆人这么说。那这个仆人很有趣，这个仆人知道什么？知道这个主人的骄傲、固执、刚硬啊！他说啊，主人啊，很简单。他说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他说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啊，你要到那个猪圈里面去啊，到那个猪圈里面，然后呢，跪在那个猪圈那里啊，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他说你就得救了。这个骄傲的老庄主啊，一想啊，这怎么能做呢？他说：“约翰呐、啊，这个不行的。”他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周围的邻居都要嘲笑我了啊！我这个面子往哪里放呢？” 那这个约翰说，那你没办法得救。那么又过了一两个礼拜啊，这个因为他在病中啊，这个面临死亡的威胁，哎呀，实在是心里害怕，所以呢，没办法的就把他的这个仆人又找来，他约翰呢，好吧好吧，我就到猪圈里面去祷告好了，啊，哎，这个约翰就对他说哈，他说主人呐、啊，你不需要去的，啊，你只要心有这样的心意，你的心是这样向着神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仆人呢知道这个庄主非常骄傲，所以他故意这么对他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也是一样，你的心如果不能柔软的话呢，这个生命的种子没办法种进来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人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成长，种子在我们里面成长，也跟我们这个心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晓得犹太人啊，他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种的犹太教的传统啊，啊，那么到最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像以赛亚所讲的一样，当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啊，以赛亚说什么呢？他们呢，这个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怎么样？油蒙了心啊！我们晓得我们这个人的心啊，是一个最有感觉的地方啊。我们整个人们的最感觉机关就是我们的人的心啊。这个心呢、啊，被这个油把它包住了。嗯，这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这个包住就变成麻木了，变成没有感觉了啊。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呢、啊、被这个油蒙住的时候呢，他耳朵听见了，也听，耳朵是听是听见，但是不能明白。啊，眼睛看是看了，也不能看不见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的心啊，那么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永远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保持一个纯洁的心，一个 pure heart 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啊。今天我说，我信神，神在哪里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弟兄姊妹，你的心不够清洁。如果你的心是单纯的，那么你就很容易能够遇见神啊。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怎么我们开头就心非常单纯啊。但有的时候呢，经过了一段年日了，做基督徒久了啊，变成个老油条基督徒了，就什么都懂了，什么都知道了。嘿，奇怪了，这个心呢，反而这个失去了感觉了，这个被油蒙住心了啊。那么早先的时候，也许我们一提到主的救恩呢。哎呀，我们就很感动啊，会流泪啊。那有的人呢，到了慢慢的年日久了之后呢，唱再感动的诗歌，他也不感动了啊，他这个里面也不会流泪了。就证明我们要注意我们心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失去了这种感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表明说我们心的光景是不对的啊。我记得。早年神的工作在我身上也是这样啊，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做到一个地步，哎呀，这个心真是柔软了 啊，那个里面呢，一提到主耶稣啊，这个心里就快乐啊，跟别人一讲到主啊，哎呀，这个就是无比的快乐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的这种的光景啊。所以主在这里呢，就讲的这个撒种啊，这个种子撒出来说呢，有四种啊不同的现象，是吧？四种不同的现象，我想这个呢，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简单的把它解释一下啊。那么第一种情形叫做什么？落在路旁的啊。那你如果有机会到这个乡下去看过他们的耕田，特别我们在中国啊，我们看见那耕田的。这个常常有田埂子是吧？那个是人走路的地方啊，因为那个走路啊走的很多，所以那个田埂子变得很硬啊，所以那个种子一撒出去之后呢，撒到那个田埂子上去了啊，哎，当然这个种子没有办法进到土里面啊。那么这种情形呢，什么叫做撒在路旁的呢？啊，就不太引人注意的啊。那么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啊，我个人的领会上就说呢，他是无所谓。这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啊，我们听到无所谓。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你觉得无所谓， 那么就表示说你的心里面的没有打开，不能接触这样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种子就在路旁被人践踏啊，被人践踏。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听完道了啊，像我们从前听福音的时候一样，听完福音回去了，哎，旁边有几个人讲说，哎呀，你何必这么迷信呢？这什么时代呢还去信这个东西呢？那个叫什么？就是被人家践踏，对不对？给踩两脚，哦，那就不好意思，算了算了，就放弃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有许多时候具有重要的信息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是被人践踏的，什么话被人践踏了？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就开始关闭了，结果叫主的话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不仅被践踏，圣经也讲说什么？这个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啊，那么就仇敌把它夺去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撒旦呢要对付什么？对付那些无所谓的基督徒，他是最容易的啊，因为他本来他就不要接受嘛，对不对？你不接受好了，撒旦就把这些都夺去了。所以因此呢，主的话进不到我们心里面去，所以这是一种今天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对于主的话，弟兄姊妹永远不要持守一个无所谓的态度，神的话是宝贵的，我们的心里面应该爱慕神的话语啊。一个人越多爱慕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他在神跟前的蒙恩就快速的成长啊。这个印度啊，有一个弟兄叫巴克森弟兄啊，他呢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这个得救的头一天呢，就一口气读了13个钟头的圣经，哇，真是爱慕。所以到后来他的圣经呢熟得不得了的熟啊。我在台湾碰见他的时候呢，实在是佩服他。他不仅这个圣经熟啊，他把圣经都背在心里面啊，圣经的章节都记在心里面。所以呢，他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他祷告呢，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祷告的。他说，主啊，求你应验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几节，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呢，对不对？主啊，你这个以赛亚书那一章那第几章第几节，然后以西结书第几章第几节啊，他这么祷告的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圣经的熟得不得了啊。所以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跟他通信的，他的信来的时候呢，他读他的信需要2个钟头读他的信，因为什么？全部都是圣经啊！第几章第几节，第几章第几节，那么就翻圣经翻2个钟头的、那么这个弟兄呢，因为爱慕主的话语，所以主的话在他里面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能对主的话无所谓。如果对主的话无所谓的话呢，这个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得不着一个土壤上的一个培养。生命不能生长，弟兄姊妹，神的国度就彰显不出来了。今天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太多的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话觉得无所谓。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的圣经呢是为着呢做什么用的？是夹着来做礼拜用的啊，这礼拜天呢主要夹个圣经了，对不对？回到家里去就把圣经呢放在了书柜上面。所以呢，这个主的话你不读啊，在家里面不读，那么也没有一个爱慕的心，那么这样的话呢，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成长。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土浅石头地上。主解释说呢，这个人这些什么是人听得到，当下很欢喜，那么只不过什么暂时的，啊，看起来好像我、一下之间呢觉得很长得很快啊，但是呢，经不起什么呢？经不起太阳这么一晒啊。一点患难逼迫起来说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这种叫做土浅石头地啊，这个土很浅，下面都是石头啊，那么这个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长啊。这个石头呢是讲到我们今天生命中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啊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呢试着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他在处理这个土壤的问题上面呢很肤浅，他没有能把石头拿掉啊，光是弄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啊。你这个在一起啊，比方说有时候夫妻问题啊， 今天这也是教会里面的很热门的讲座，哪里讲说夫妻问题，哎呀，那我们的夫妻有问题，赶快去参加这种特会啊。那么他告诉你怎么样呢，就一天呢，你要讲对你的太太讲多少次爱他啊，那么那个先生呢要对太太讲，太太对先生讲啊，然后两个人呢点个蜡烛吃一餐啊，彼此讲讲心里面的，那一刹那之间呢觉得非常美啊，觉得非常好啊。因此不是不好，但是怎么样，太浅了，还太浅薄了，那个里面的那个石头没有拿掉，对不对？你光在这个浅浅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做，结果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非常的普遍啊，都是表面上做一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把里面的石头把它挪掉啊，根源的难处把它除掉啊。那么这样呢，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呢，才能够深入这个土壤啊。那么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这是落在荆棘里的。那么主就在这里解释说呢，这有世上的一个思虑，有钱财的迷惑啊。我们晓得这个世上的思虑啊，叫人的心昏暗呢啊。一个人的思想太多的时候啊，整天在这里忧虑，忧虑到一个地步，这个整个人生命都暗淡了，对不对啊？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啊。主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生活在神跟前。你什么时候忧愁啊，你的喜乐就没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主喜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保罗呢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啊，去年呢我有机会到意大利啊，到罗马去看看那个保罗关的监牢啊，哎呀，到了那里啊，你的心里真是很受感动啊。那个保罗是关在那个石头的牢里面，那个牢是什么样的一个牢呢？他这个地上挖了一个洞啊，那个都是石头，挖了这么大一个洞，然后呢这些罗马兵丁呢就把这个保罗呢这么把他垂下去放在那个地牢里面，那个底下是暗无天日的啊。哇，我们今天呢是参观的地方，所以他做了个楼梯可以下去，我们到底下一看，哎呀，那个房间那么狭窄， 那么窄，里面又是这么潮湿啊。那么保罗当初就被关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中间，但是呢保罗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呢，他可以写腓立比书。他对腓立比弟兄姊妹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他说，我把这个话写给你们呢，与我并不为难，你们应当喜乐。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还能喜乐，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能喜乐？并且24小时跟一个罗马的兵丁呢锁在一起，你看这是一种多么困苦、多么艰难的一种环境呢？但是保罗里面能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喜乐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从主来的。主是他心中的喜乐。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外面的这些娱乐这些活动啊，你可以喜乐，因为主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这个忧虑的把我们压倒了，压倒你里面就昏暗啊。那么还有呢，钱财的迷惑啊，这个人的心呢受吸引。我们感觉了这个时代哈，这个人对这个钱财的这个问题啊，哎呀，这个觉得这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啊。有时候你看见报上登着，或者这个电视广告上新闻上报道，有人呢去买这个彩券的，哇，一夜之间呢变成这个几千万啊，嗯。所以有一天呢，有个姊妹就跑来问我了，她孙弟兄，我可不可以去买这个彩券呢？心动，我说你心动了，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新闻，你心动了，对不对？但是你去看看这个买彩券的人呢，他中了彩券之后怎么样呢？后来我看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啊，他说啊，我现在在逃命啊，他说啊，大家都后面追着我了，他说我在逃命啊，他中了几千万呢，他说我无处可逃啊，这哈，那个一点快乐都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主的跟前呢，我们实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心不被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占据，这很重要啊。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弟兄姊妹，只有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心的光景呢不能成为好土。所以主说呢，这些东西怎么样呢， 把那个道怎么样呢，把它挤住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圣经用的这个词非常好，把它挤住了。什么叫做挤住了？挤住了之后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种子在里面呢，没有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啊。我们都知道一个种子啊，要种在地里，这个生命要成长得好，它需要很多自由的环境的啊。如果你这个环境上面把它限制的很多，它就长不出来。所以呢，我们晓得像日本人喜欢像学中国人弄那个盆景呢，对吧？那个盆景，那个树本来应该长得很大的，但他把它环境限制起来之后呢，最后它变成这么小小一棵树啊。那么这是限制的，对不对？他们甚至能把那个圆的西瓜呢，把它做成方的啊。因为什么呢？把那个种子呢放在盒子里面，所以呢，那个西瓜长的时候它没有自由，结果呢，圆西瓜变成方西瓜了。第二次呢，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外面的很多的限制，就是挤住了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时候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的不够那么美丽。弟兄姊妹，你要需要主的光，或者你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呢把它挤住了啊。即使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知道在一个挤住的光景长出来的时候呢，也不正常啊。那什么东西可以挤我们呢？我们知道不仅世上的思虑，这个钱财的迷惑，有时候呢很多传统的事物啊，弟兄姊妹们，也是把我们基督徒那个生命限制在某一种情况里面去了啊。所以我有时候发现很有趣，就是你看呢，从什么样团体出来的基督徒就什么样啊，都有个样啊。就指的是什么呢？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他不是完全的自由，他受一种教导的，就变成那个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自由生长。那么什么样的土叫做好土呢？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的，这是好土。我们的心要诚实，向着神要诚实，要善良啊。那么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呢，那个主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是听了又能明白的，这种心就是好心啊，就是好土啊。那么在这样的好土里面的话呢，长出来呢也不一样，有的是什么30倍的啊，有的60倍的，还有怎么样100倍的啊。你看这基督徒中间树立生命的成长，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愿要在主跟前呢，这个成为我们的心呢，要能成为一个好土啊，好让主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生长啊。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土呢？啊，在哥林多前书3:9里面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就是神耕种的田地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好土，神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呢？心里面来做工，要来做耕种啊。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心什么是个野地啊。你知道在创世纪2:2告诉我们说呢，他说那个时候地是野地，还没有菜蔬生长，因为什么？神还没有降雨，人也没有耕种，所以是野地啊。那么是未经开垦的一个地，但是呢到人类堕落之后呢，这不仅是野地，也变成荒地了。这个里面呢只会长什么呢？只会长荆棘啊，长荆棘。我们晓得这个什么，你们家里有院子的人就晓得了，这个院子你要经常怎么样，经常去保养的。如果你一不保养的话呢，哇，它就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东西出来了。我家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因为我呢这个人不太喜欢弄院子啊，我美其名我说顺其自然，让它自由发展。结果呢，到后来我就发现长出很多荆棘出来了，啊，那个荆棘长得非常的快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神啊，本来按照神的眼光看我们这块这个心呢，那么已经是败坏的，对不对？但是主没有丢弃我们，主呢用宝血用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了。买赎回来之后呢，弟兄姊妹，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心意啊，他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要把我们这个荒地野地啊，要把它变成这个美丽的一个田地啊。 所以在诗篇六十五篇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话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弟兄姊妹们，你刚才读过你就知道，这个诗人啊，作诗的人呢，他用了这个非常美丽的言语啊，描述了一个好像一个美丽的田园的光景，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呢讲这个不是一个光是一个田园诗啊，那给人欣赏的，不是，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诗篇六十五篇啊第九节说，你眷顾地啊，感谢主啊，他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了，他还怎么样，他眷顾我们啊，就是呢他在意我们，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呢来做工啊。那么神有他丰富的恩典，他要把我们这个荒地怎么样，要把它变成好土啊，要把我们的心把它转变过来。那我想弟兄姊妹，这里哈，在诗篇六十五篇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啊。神的工作呢第一方面呢就是降下痛雨啊，然后呢第二方面呢他就是犁下深沟啊，犁下深的沟啊。那么这两件重要的工作能够使什么，使一个荒地啊，使一个野地能够变成什么，变成好土啊。所以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主要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降下痛雨啊。你晓得一块地啊，如果很干啊，非常干呢、啊、那个你要种这个麦子，种稻子也好，很困难啊。我从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附近都是这个农家啊，所以我们是看过他们种田的那个情形呢、啊、到了那个季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农夫的嘛，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水啊，因为从前割过稻子之后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弄，那个地就变得很硬，所以第一件事情先把水啊引进来，那个水引进来之后呢，就让那个地呢变得怎么，变得软了啊。弄了几个礼拜之后呢，然后这个农夫啊就开始用那个牛啊，就开始在那个地上来耕啊。我们看那个把那个土翻开来了，耕过之后呢，哦，那下面的工作很多啊，我看很辛苦啊。有时候那个农夫啊，跪在那个田里面在那爬啊，用手抓那个野草啊，抓石头啊的。那么到最后你看见那本来的那块地啊，给你看起来是这个好像干干的、枯干的啊，很硬的块地呢。那么经过了他这一段时间做过之后呢，哎呀，就变得怎么样？那个土翻开之后呢，变得非常的柔软啊，很好看啊。那么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农夫才开始在上面开始种插秧啊，插秧。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降下透雨呢？在基督徒经历中，什么叫降下透雨呢？降下透雨的意思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圣灵像雨一样的降在这个地上。你如果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哈、啊，以色列每年它有两个季节是降雨的季节啊，所以他们被称作是春雨和秋雨啊。这两个季节呢，对犹太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所以秋雨的时候怎么降大雨啊？降大雨。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像这个倾盆大雨啊。那么春雨是什么呢？春雨啊，它是连绵不断的一种的小雨啊。所以每一次啊，农夫啊，到了三四月的时候，一看见开始有春雨来的时候，这些农夫都笑了啊！哎呀，他们知道今年怎么要丰收了啊！这个雨来的时候呢，它是连绵不断的啊，一阵一阵的啊。那么就是说，经过了个春雨之后呢，啊，这个稻子这些东西就开始要达到成熟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巴勒斯坦地，神特别恩待他们。每年有这两个雨降在那个地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呢，这是预表着圣灵充沛的工作啊。他说因着什么，因着什么呢？他说你降下了透雨，使地大得肥美啊。他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地变成肥沃了啊。哎，你看那个种子呢，找到好的地方可以怎么可以种下去。那不仅这样，他说神的河满了水，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河是供应的源头啊，就它有源源不绝的一个供应啊，那么这个灌溉就没缺乏。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啊，他像生命的河一样的在这里供应灌溉我们，然后神正怎么样预备五谷啊，预备五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地变得软和之后呢，怎么样？那就他下面就讲述他们浇透了地的犁沟，润平犁基。我们晓得这个犁下深沟，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啊。今天神借着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这个心呢变得柔软，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假使没有圣灵的雨和十字架的生根，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啊，始终是刚硬的，神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种下他这个生命的这个种子在里面呢、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的灵常常把这个丰沛的雨啊降下来啊。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也讲，他说只等我们的神呢、啊，从用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啊，那么怎么样呢？这个旷野就变成肥田了，肥田呢就看如树林了啊，这是圣灵的荣耀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光是圣灵的工作还不够的，还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把它挖深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追求圣灵的经历啊，很肤浅啊。为什么？这个人们不没有改变，他的心没有改变啊，光是一阵的兴奋就过去了，这个不行的，还需要怎么犁下深根啊？这个沟啊犁得深，那么这个水呢在里面就丰沛啊。所以这是两面的工作，我们需要。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啊，在我们身上常常都是带来一些的痛苦的啊。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啊，因为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多么的痛苦。但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在新约时代中，主已经把他的救恩做成了，所以在十字架的工作里面带有什么圣灵的安慰在其中的啊。所以今天基督徒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不是一个枯干的，它是带有丰沛的一个供应在里面。所以你看多美啊，这个作诗人的描述啊，他这个河水啊就润平犁基啊。啊，什么叫犁基呢？因为你这个犁跟下去的这个土就翻起来了，是吧？翻起来的时候变成一条条的啊，那个土就会就高起来，就变成有一个好像一个基啊，叫山上的那个山基一样这样。然后你看见这个水啊，就慢慢的丰沛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犁沟啊，通通把它补满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经历更深的十字架，必定带来圣灵更大的安慰，带来圣灵更丰沛的一个供应啊！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讲一点我自己这个年轻时候的经历啊。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刚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我最怕的就是祷告聚会啊。这个有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一祷告好长啊，啊，这一祷告长我就受不了，我那个年纪轻的坐在那儿受不了啊。哎呀，我说他怎么祷告这么长了？真的是很受不了啊。那更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有人祷告还会哭啊，他一祷告一哭啊，我这个全身都不舒服啊，怎么还哭呢？这个，尤其我们从前呢，我们那个聚会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在神跟前呢，我们要这个每次来神跟前都要捶胸啊，要举哀啊，所以呢每个弟兄姊妹祷告都是哭上吊啊，有时候也没有那么悲哀啊，但是祷告起来那个声调是哭上吊，那更难过啊，听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么这是我刚刚蒙得救的时候，我觉得啊，怎么是基督徒祷告是这样的呢啊。哎，所以很不喜欢去参加这些祷告聚会，甚至波饼聚会，有时候我也不太喜欢啊，这种家里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后来等到我这个属灵生命开始有点复兴的时候呢，哎呀，我这个态度转变啊，我就很羡慕，我说哎，他怎么能祷告这么长啊？啊，我那三句话两句话就没有了，我就羡慕人家祷告的长啊。那么后来呢，更羡慕说为什么他一祷告就会流眼泪啊？我都流不出眼泪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在那个大的气氛里面，大家都是哭上吊啊， 所以我也学得哭丧掉啊。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心里面一点都不难过，但是这个祷告出来那个话呢，好像很难过啊，这憋出来的啊，憋了半天呢，这个出来的话是怎么这样的，一滴眼泪也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羡慕人家呢，哎呀，他怎么祷告这么容易就流泪？我说主啊，大概我的心刚硬啊，你看我的心实在太硬了，是吧？我提到十字架，人家别人提到十字架眼泪就下来了，我一提到十字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知道你很苦了，我也知道你为我死付上重大代价，但是我掉不下眼泪。感谢神，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工作。我记得有一年在大概1964年的时候，在一个青年的特会里面啊，那天呢，我们的弟兄们在台上讲述到基督十字架的，哇，那真的是圣灵把主的爱浇灌下来啊，到一个地步全场都哭啊，讲的人在讲台上流泪，底下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流泪，大家都哭啊。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传道人，他也坐到后面听，也流泪，大家都哭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个从前不会流泪的人呢，那天真是被主的爱摸着了，圣灵降下透雨啊，降下透雨，这个心怎么样？开始软化，开始柔软。哇，就在那里啊，这个眼泪啊，就像河一样不停的往下流啊，就在那一直在流，一直流啊。从那天开始起，几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都不能提到主的名。我一讲主耶稣，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它使我们这个地变得怎么样？变得软和了。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已经呢几十年了蒙恩在主的跟前了。那么像有的诗歌呢，都知道唱了几百遍，上千遍了，对不对啊？但是每次一唱他们就流泪。你知道为什么会流泪？这个心是软的啊，心已经被神做过工了，柔软的。弟兄姊妹们，当然那个对我来讲是生命上一个很大的转机啊。从那天开始起，我这个里面对主的这个感情啊就不一样了，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以后的年很多时候提到主的事情就会流泪啊，但是还是不够。所以以后呢，主再借着什么十字架的工作做工在我们身上。这侍奉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啊，这家庭的生活跟外面人的接触的生活上，很多十字架的工作做工在里面。弟兄姊妹们，他就是怎么样使你这个整个新的光景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块肥沃的地啊，肥沃的地。所以到后来我就发现，哎呀，有时候我听到很多生命的种子种进来了，很快就被吸收了啊！主的话一来，很快就吸收了。到以后我变得很喜欢听到啊。那么这些年呢，因为讲道讲得多，听到反而少了。哎呀，有时候很喜欢坐在底下听听弟兄姊妹们讲啊。弟兄姊妹，你一个人心柔软的时候呢，你很容易接受这些生命的种子。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有两种的情形啊，一个是什么？一个降下透雨，另外什么？犁下一个深的沟啊。只有借着这两样的工作，使我们的里面呢能变成好土。那么他做事情就讲说，他其中所发展的怎么样？就是蒙神的祝福，神就祝福啊。所以生命一出来了，教会就生命一出来，神的祝福就临到。然后他下面啊，你看诗篇65篇，实在是作诗的人呢、啊，这个感觉啊，很细嫩，非常美丽，我很羡慕人家会作诗啊。哎呀，你看他这个，不要用我们这么多言语解释，他这个几句你读起来你就觉得美了哈。啊，他说这个，他说你以恩典年岁的冠冕啊，那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恩典呢？就是降下透雨。犁下深沟，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的日子呢，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恩典的里面呢，就什么充满了荣耀，冠冕代表荣耀啊，充满了荣耀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然后这样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们，在你所走过的路途当中， 都低下丰富啊。啊，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呢，一生过来了，这个贫贫穷穷的；有的基督徒过来了，每走一步路啊，都低下丰盛的脂油啊。你看见他们生命中都多少基督的丰富啊，流下来，对不对？这个脂油代表什么？是内里生命的丰富啊。这个滴在什么地方呢？滴在这个草场上，这个草场就是教会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的草场是羊的供应的地方，那么他们这个丰盛的经历呢，就只能成为羊群的供应啊，叫这个草长得非常的丰盛啊，茂盛。结果呢，小三以欢乐束腰啊，还这个作诗的人实在是会写啊，弟兄姊妹们，这什么叫做小三以欢乐束腰呢？当时呢，当他看见一幅景象，当这个牧草丰富的时候，羊群丰富的时候，这个牧人就会跳舞的啊，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小三呢，在属灵的预表上面，三都是代表艰难的啊。你看见现在有一点点艰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难不倒我们啊，哎，人就是欢乐啊，生命丰盛啊，所以是欢乐。然后呢，他下面就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呢，草场以羊群为衣，哇，这只有诗人的感觉能描述啊。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到这个纽西兰去啊，纽西兰的羊很多啊，他们的羊比人还多啊。所以他们说啊，全纽西兰人呢，每一个人可以分到三头羊。啊，你看这个羊子多，所以你远远的看见那个草地上面都是羊群的。啊，那个时候我就稍微领会一点点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羊是白颜色的啊，一大片碧绿的这个草上面呢，盖满了什么？好像盖满了一个白羊毛毯。你看这是幅什么景象啊？多么美丽啊！他就形容什么？这个羊群就兴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在我们的身上能经历神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开始丰盛起来的时候，你供应在弟兄姊妹们中间，结果羊群也变得丰富起来，兴旺起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个谷中啊，弟兄姊妹们，圣经讲这个山谷啊，山是代表我们的高峰。这个低谷呢，是代表我们人生低层的地方，就在最低层的地方怎么样，都长满了五谷啊！哎，弟兄姊妹们，不是你光得胜的时候，你这个有这么样的丰富，就是你今天呢，行走在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中，照样的有生命丰富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经历上面是多么宝贵，他说这一切都怎么样，欢呼歌唱，到处都充满了欢乐。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六十五篇是诗人呢对这个整个生命丰盛的一种的描述啊，这就说明什么？好土啊！呀，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好土，那么教会的光景就变得兴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需要神的工作，需要主把它做得柔软谦卑。所以主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对不对？所以你们学我的样式啊，你们就怎么样得享安息啊。那我们如果接受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旺，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就能把神的国度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呢，不是教我们种田的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呢，那是讲到天国的奥秘。这个呢，对今天教会来讲太重要，这是主对地上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寄望啊。所以这七个比喻里面头一个比喻是最重要的。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有提醒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注意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光景，巴望我们的心都能成为好土啊，以至于主的果实在你们生长出来的时候呢，这是30倍、60倍、100倍。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在千万中人中拣选我们，你也没有丢弃我们。主，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真是像野地、像荒地一样。主啊，从我们身上是结不出什么生命的美果的，但是主，你把我们拣选回来，你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并且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主，你要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下圣灵 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要把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杂质都把它除去，主啊，叫它成为一块肥美的地土，好叫你自己天国的道、生命的种子能种在我们的身上，不仅种在我们身上，并且从我们里面能够生长出来，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把这一幅图画再一次的印在我们的深处。今天地上教会不能把你的国度的荣耀权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的亏欠。主，我们的心不够向着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都能成为柔软的，成为谦卑的。主啊，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侍奉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在这里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从心的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